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有幸的请到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小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顾颖琼博士，他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就先聊起来。这几天全球都很关注的一个突发的新闻事件是韩国的一架飞机在降落的过程当中出了坠毁的一个事故啊，然后或者说悲剧，造成了机上179个人死亡，还有两位机组人员获救。那么因为这架飞机又是波音737-800，是有争议的五年前出事的波音737 MAX 的前身。而且呢这一周之内呢有好几起类似的事件，同一机型的那个飞机，所以呢大家都有点质疑这个波音的飞机还能不能坐啊。那我们今天就是特别邀请到徐总，因为徐总是资深的这个航空界的人士啊，之前也在中国中国航空公司是吗？是做那个
中国民航航空，
中国民航中国总工程师啊，就是所以您是专家，所以呢想请您分析一下这个这架飞机失事跟波音本身的关系有多大，就是多少成分是就是波音飞机本身造成的，或者就是带来的隐患造成的。
谢谢小袁台长。我先给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本人呢是北航学习飞机制造者毕业的我在读了本科，又读了研究生，两年半的研究生。1984年到1988年期间呢，在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试航司做主任工程师。这个试航司呢就是负责飞机的飞行安全的这么一个部门。实际上我在这段时间的在民航总局试航司工作的时候呢，我本人就参加过飞机事故调查本身参加过事故调查。另外呢这个国际民航组织的关于民用飞机事故调查的程序这条程序呢是我当年在上司工作的时候呢，我作为这个我把它翻译过来的吧，翻译过介绍到中国民航这个系统里来的。那么中国民航到现在基本上还是采用这种国际民航组织的事故调查的这个程序。我先讲一下这个小袁台长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最过去这72个小时之内连续出了两起比较大的机毁人亡的事故。一起是阿塞拜疆的这个飞机的事故啊，一起是这个韩国的这个济州航空公司的这个737-800的这个事故。这两个事故呢其实呢我感觉呢事故的原因呢我现在从已经获得的初步信息来讲啊，我们可以基本上判断出来这两起飞机的事故呢都是人祸的比重比较大啊。我们先说这个阿塞拜疆的航空公司的事情。阿塞拜疆航空公司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网上流传了很多照片，飞机的后半段遭遇了明显的这个高射机枪的扫射啊，打伤了的。那么这个事情就比较明显的那个这架飞机呢是从阿塞拜疆起飞落到格罗尼斯，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城市。其实格罗尼斯这个城市离乌俄战争的边界呢大概有 上千公里，非常远，而且它也不是什么重要城市，所以呢，这个事故阿塞拜疆的飞机事故发生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听到俄罗斯方面解释是在这个俄罗斯当地呢正在进行这个防空，防止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所以呢，这个就是可能有一些误伤啊。后来又过了两天以后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正式承认，这个飞机的失事原因呢是俄罗斯方面造成的。今天呢，我看最新新闻前面讲呢，这个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这架飞机呢就是说是遭受俄罗斯地面的炮火的袭击。那么这架飞机呢，这个中弹以后呢，机组要求在俄罗斯紧急降落迫降，这个俄罗斯的机场所有的机场一律拒绝啊，这个也非常的没有道理。这个然后呢，
他们很坏，这个
俄罗斯这个民族，
对，
俄罗斯这个民族，俄罗斯的当就执政当局非常坏，非常没有人性，而且他坏的没有道理。
对
啊，撒谎成性。首先第一，你这个民族的人呢，打就是非常的就是这个国家做事情呢非常糟糕。我在民航总局工作的时候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当时有一个这个中国的有一个民营企业家牟锡宗啊，南德籍的，引进他用火车皮的东西换了四架托幺五四飞机，正好我参加托幺五四飞机引进中国审查，我到苏联去过。我当那时苏联莫斯科去过，我对俄罗斯的苏联的这个航空工业没有任何好感，做得非常差、非常差，这个国家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说，这都是我亲身经验啊。那么现在咱们说到阿塞拜疆这个事情，这个飞机已经中弹了，你如果有一点点现代文明的精神，你就让他赶快迫降下来，飞机上还有100多人呢，是吧？他不同意，所有的机场都不同意。
那飞机上也有俄罗斯人吧？应该。
目前讲好像我不清楚这人数啊，到底这从阿塞拜疆起飞的，到底这人这上面机组这些到底这个有多少俄罗斯人，我们现在不清楚。俄罗斯的执政当局，俄罗斯有权力的人，他不单不打不把他不单不把外国人的生命当做一回事情，他在那本国人民的生命他也不特别重视，就这个国家这个文化很野蛮啊，很不进化啊，这么说。所以他也不同意降落，而且他要求呢，你必须立即飞到里海去。里海是在这个就是这个俄罗尼斯这个城市的东面，飞到里海去。这架飞机，阿塞拜疆航空公司这架飞机飞到里海上空的时候，机组明显遭到了这个干扰，电磁干扰。什么干扰？干扰呢？就是他们的 GPS 飞机定位系统的干扰，没法定位。而这个时候他们很清楚，这个干扰只能来自于俄罗斯方面，所以这个现在。我们不好再分析俄罗斯为什么这么恶劣，你干扰人家飞机的 GPS 定位系统，为什么？你是不是想着飞机当机子沉到里海里头？这里海是很大的一个内部啊，内陆湖泊。这个机组人家说实在，这阿塞拜疆的机组呢，反应表现得非常好，非常的不错。这个他们就靠这种简单的目视飞行，最基本的这种飞行的训练，把这架飞机愣是从里海上空飞出去了。飞到旁边的这个阿塞拜疆的这个哈萨克这共和国的一个城市机场，哈萨克机场同意他降落。所以哈萨克人说实在的，从这个苏联分离出来以后呢，这个国家的人多少比俄罗斯民族讲点文明道德，所以他会俄罗斯这个民族，我说实在的，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好感，这个民族必须彻底的改一改啊。所以呢，同意降落。这个飞机呢，这个降落的过程中，你发现了这飞机的升降舵被打坏了。升降舵被打坏，它不能降下来了。升降舵就是说，我们看飞机尾部的那个平的那个东西啊，那个控制飞机的升降起降，它被打坏了，没法降落。机组通过什么办法呢？用这个发动机加速减速的方法把飞机降下来，非常的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加速减速啊，调整这发动飞机的角度，这样的俯冲，这个动作技术很多技术我们就不详细说了，非常不容易的机组，最后把这飞机着落下来了。最后呢？这架飞机呢有39人获救，是吧？小袁我们讲的看到是
39人
39人获救76人遇难，39人获救，这也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所以今天我看到电视呢讲的最新的消息呢，阿塞拜疆共和国授予机组的牺牲这三个成员，一个机长，一个 副机长，还有一个前面那个主的这个主乘务长，三个人是国家英雄，共和国英雄。这个我觉得他们当之无愧，非常不容易。他们这三个人都牺牲了，都牺牲了。这架飞机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架飞机到底怎么说，什么是中弹的？中弹的情况怎么飞下来的？他们跟俄罗斯各个地方的机场联系，那些机场拒绝他们降落，都会在黑盒子里、黑匣子里头都会有明显记录。这架黑匣子现在据说要送到巴西这架飞机的原生产厂家去解读去。如果解读出来的话，详细的把这个数据列出来，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俄罗斯的民族这些人有多么的恶劣啊！这些记录都跑不掉的，在里海上空，这个里海上空，这个它的这个这个叫说它的受到干扰 GPS 信号受到干扰的时候，这些信息我相信在它的机舱，这个机舱的通话录音当中都会反映出来，这个东西最后都会大白于天下的。这是这件事情。小袁，我们是不是再说说韩国这个？
就是我们再讲讲韩国，就是这个俄罗斯，我觉得他们罪恶累累的，前打过韩国的飞机是吧？然后又打了马航的飞机，一点交代都没有，这个真是太恶心了，真是。
而且这过程中我再补充一点啊，俄罗斯你可以证明说俄罗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撒谎成性，他说这个他第一次这个一飞机出来后呢，俄罗斯的民航当局马上就说这个飞机呢，阿塞拜疆的飞机呢是在高空当中空中受到鸟的撞击，所以他不行了，他有问题了，这完全胡说八道啊，这些就完全没有任何有人报出有鸟的这个鸟撞击的这个情况，而且他这飞机在那时候在很高的空中，那鸟根本不可能飞那么高。他完全就胡说八道，一派胡言。这个俄罗斯这个国家，从执政当局到他的人民，都是撒谎，不当回事情，人民不当回事情，都是这样。
是的，是的。
我们再说韩国，韩国这个事情呢，我从现在已经得到的信息来分析来看，我觉得这个事情更像是人祸，不太像是。
对，就是他一开始是，他们确实是降落的时候碰到鸟的撞击是吧？但是，为什么已经在跑道上滑行了，还能撞到墙？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是不是机械故障，还是什么原因？这个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啊。
我在想，在这个地方，我再插一段我在原来在民航总局实航司工的时候的一个片段啊，因为我们在民航总局工作。如果发生飞机事故的话，我们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要做一个基本判断，非常快的判断，非常快的，要一个尽可能准确的判断，说这个事情这个事故到底是飞机的原因还是机组人为的原因，到底什么原因，有个初步判断。如果是飞机的原因的话，那这些同一类型的飞机立即就要停下来检查到底什么原因啊，这个事故会不会在飞的在天上正在飞行执行飞行任务的飞机会不会有类似的故障啊，这牵涉到其他这个其他旅客的安全嘛，所以要做这个判断。如果你这个基本判断这个飞机这是空难事故，应该是人为故障的，人为这个错误的这个可能性更大，那你就不要叫停那些飞机，因为这个叫停飞机这个动作太大啊，影响太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那时候坐在那儿，大家坐在机关里头，一有出事我马上先一堆人凑在一起先商量，说这个到底是机务上面的问题呢，是飞行方面的问题，所以把这个大的分清楚。往往在机务方面倒是讲，是机务方面是你们是飞机本身原来设计上就有问题呢，还是这个机务维修是你该做的修理你没做啊，要迅速要做这个基本判断。因为这飞行事故的调查得出结论都是很长时间，两年三年以后才能出结论。可是呢，如果你不能很快确定这个是不是飞机的问题，那天上飞的同类型的飞机你怎么办是吧？这次在韩国出事这架737-800飞机，在全世界目前飞行的有1400架，跟它一同一类型的737-800 1400架，这是使用非常多的一个飞机一个机型。737-900 737 MAX 啊，这都没有它这个数量这么大，它是1400架正在飞行。那么我相信韩国这个当局啊，这个波音公司啊，美国的联邦航空局 FA 这些所有专家 在事故出现以后呢，24小时内你们迅速，他们要迅速的开会商量一个初步判断，这到底是飞机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到底是机场的原因呢还是天气的原因，对，迅速做出判断啊。从目前看的情况来说，从目前已经报道出来的消息啊，比较靠谱的消息，我觉得呢有两点可以比较明确的确定啊。
嗯，
第一，飞机在着陆的时候起落架没有放下来啊，飞机着陆点的这个济州这个跑道呢，乌安跑机场的跑道呢是2800米长的跑道，飞机着陆点1200米的地方落下去，所以你只有1600米的滑行距离就到极点，就到跑道的终端了。首先呢，
就是它起落架不放下来，它是不能减速的吗？减速比较难。
它不放下来，要靠它现在这种就是起落架不放下来这种滑行，那肯定的这个刹车的功能全都没有，刹车功能全都没有，那肯定滑行时间更长。
嗯，
737-800，我为了做今天的节目，我特别上网查了一下，737-800飞机正常的着陆距离就是1600米。
嗯，
就是1600米。就什么意思呢？起落架都放下来，这个飞机着陆点，这个机场跑道是2800米，它在1200米的地方才踏实地才着地啊，从这开始算起，着地滑行的距离是1600米，就到了跑道的终端了。如果是有起落架子放下来，刹车，这个发动机的反推装置也打开，机翼上的这个主流板也打开啊，就是这些东西全部都到位了，它也就是刚刚。就非常有可能冲出跑道啊，所以这个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飞机着落点跑道这么短，2800米的跑道，你怎么从1200米地方才着地？你是不是应该从600米地方着地？那会更好一些。所以呢，这个着落点很靠后，我觉得这跟机组的这个机长当时的这个判断、机长的操作肯定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一点。
嗯，对，这个就是您说的人为的因素是吧？
人为的因素的一方面，
一方面，当然他还要应付这个鸟的那个撞击啊，他可能
鸟的撞击这事情我们可以这么讲，鸟的撞击呢，首先造成的损伤呢，最大的损伤就是把发动机给打坏了，发动机叶片打坏，
嗯，
那么这架飞机呢，有人拍到了照片，说这发动机后面喷出火来，所以这发动机有可能损坏了，但是呢，不能发动机就算损坏了以后呢，并不影响你起落架放下来，
嗯，
那起落架没放下来，跟发动机被鸟撞坏这个没有正相关性，没有正相关性啊，鸟再撞飞机，再怎么撞飞机也不会影响到起落架的放下来，
嗯，
起落架除了正常的用这液压系统放下来以外，它还有临时的机动的，就是用手制系统给它放下来，这个起落架没放下来，我一个感觉就是非常大的可能性是机组的失误造成的啊，机组失误造成的。
那有的人说是这个这种波音737-800的客机本身就起落架难以放下来，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嗯，这种可能性不大啊，
嗯，
我没有看到有这方面比较有权威的这种说法，说它那起落架系统设计有问题啊，这个不太像。
这个是我觉得滑行他觉得。这么段时间比如说要撞了，然后就是停不下来了，它能不能再飞起来吗？我觉得如果飞起来不就没事了吗？
它现在这个动作呢很难表示它是到底是不是要复飞啊，
嗯，
我们现在没法讲没法解释它是要复飞呢还是就是说它在着陆，这个它现在这个它这个动作呢，它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很幸运的，这次这架飞机的着落过程，着落到爆炸的过程
都拍下来了，
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图像拍下来，很完整的图像拍下来，
嗯，
所以小袁台长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问的比较专业啊，比较专业，就是到底飞机它是想着陆还是想复飞，我们讲的复飞就是着陆不成功，觉得不太好了，离那个着陆点太近了，就刚才我们说1200米那已经太近了，往往这时候呢机组塔台那个指挥台的人和机组联系的会告诉他说你这飞机不行了，你这飞机现在离这个着陆点太远了，你要复飞吧啊，这个可能会有通话，
嗯，
这些如果有这个通话记录的话，都会在后最后在黑匣子都会反映出来。
嗯，
所以呢，我们现在不好说他是那个动作是不是在再往上抬起来再复飞，我们现在不太好确定这个事情。
是是是， 一开始今天不，
那个录像里面，
嗯，
就是你知道东西，这个东西一旦是错了，就是错上加错。他那个飞机的那个跑道的终点，他们修了一个墙，那个墙变成了最大的问题。他最后不是爆炸吗？
嗯，
爆炸是因为撞到了那个墙上，他弄了一个美光，对，弄了一个什么照明灯啊，给大家照明的。正常来说，大的正规的机场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松软的土地，飞机飞到那里，就是滑行到那里就应该陷进去，飞机就动弹不得。结果他们修了一个水泥台子，在上面放了一个，结果飞机撞上去就爆炸了。如果按照正常的，比如说你浦东机场啊，或者仁川机场啊，他就直接跑到海滩上去了，然后他这个飞机就停在海滩上，他就不会爆炸。这次后来昨天，哎，我今天看 TikTok 上的录像，就是整个就是前面的话，这个机长按理说不管他怎么犯错，没意识到起落架下来，他前面已经救的差不多了，但是在最后那个地方他顶不住了，因为他撞到那个水泥台子上，那个地方实际上是逃脱不了。
嗯，今天这个波音公司的股价一开始跌了10多块，后来又回上去了一点，是不是这个大家这个思路要理清了，不完全是波音的责任，就好一点，不然的话就波音就太惨了，好不容易通过裁员10%，裁员10%几，这个股价稍微抬起来一点，又要跌下去了，以后如果大家都不敢坐波音的飞机，这个公司就完蛋了。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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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也是中国民航四航司的
前主任工程师，
前主任工程师啊，徐晓光先生。那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房地产经纪人，顾颖琼博士。那我们刚刚谈了就是最近两起造成机毁人亡的那个空难啊，一个在那个阿塞拜疆的一架飞往俄罗斯的飞机，还有一架是据说是韩国济州一个旅游公司，一个从泰国包机啊旅游，就从泰国把旅客接回到韩国济州的一架飞机，然后在飞机上绝大多数都是韩国人，然后最可惜的是有一家九口都在飞机上全部遇难啊，这非常可惜。那我们其实是真的不希望又是波音飞机的原因，然后大家都不敢坐波音飞机了，然后以后出行就非常的麻烦，因为 不管是美国还是全世界各地飞波音飞机的这个航班特别多，然后都取消的话就特别难坐飞机了。
我们再接着刚才讲，就是说这个人祸，韩国的这个济州航空这个惨案呢，更像是人祸。我们刚才说两个原因，一个我们刚讲的飞机机组的这个方面造成的原因，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机场当局的问题。那么就是刚才顾永雄说的这个方面问题。机场的问题有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第一，机场选址就很有问题啊，他选的地方说是就是一个海边，就是个鸟类繁殖很活跃的一个地区啊。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说每年呢，由于撞击撞鸟造成的航空事故大大小小非常多，但是基本的小事故，大事故不太多啊。所以呢，在机场建设的时候，选址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尽量要避开这个鸟群特别多的这个地区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你选了以后呢，如果你选址以后呢，如果发现还有很多鸟的这个飞行，鸟的活动非常活跃的话，你要采取措施，比方说把它水源断掉，比方说把它的这个下蛋的那个比较喜欢它下蛋的那个地方给它破坏掉啊，就在机场附近要采取一些措施。我相信呢，这个他们现在说的雾安机场啊，肯定这个选址可能是一个问题啊，就是鸟非常多。那么这是机场当局一方面的问题。第二方面更重要的问题，就刚才就是顾永雄说那个问题，他在跑道的离跑道最终点251米的地方，他新建了一个，他建了一个东西呢，叫什么呢？就信号的指示标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修了一长排，就是你的机道是跑道呢，是个长条的跑道，对吧？到跑道端跑道的终端那个地方，他一般要在很远处呢有一个电子的这个灯光的显示标志，一个长条一个长带子显示说这是机场的最终端了，你不能这跑道最终端了，你不能再过来了。按照 FAA 的规定，就是美国联邦航空局的规定，或者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就是你这种显示装置是要用的用一种软的那种防护带什么显示出来，那灯要比较还不能弄水泥墙上去，水泥墙这个设计是完全错误啊，就是防止呢，为什么要用软的东西，就是防止这个飞机如果冲出跑道冲到你那儿去以后，不会造成机毁人亡的事故。这个是我最近，我这个事件呢，这个济州航空公司的空难发生以后，都专门查了一下子，美国联邦航空局有明确的规定，这个东西设计是怎么样子的。当然美国联邦航空局的规定，这个韩国的机场当局不一定没有义务没有责任是一定要遵守，但是呢有这种规定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而且你用个水泥墙设在那里头，我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法啊，这是到底什么原因，是个什么思路，我觉得很奇怪啊。大多数的机场不是这么设计的，已经很清楚大多数机场不是这么设计的。那么刚才这龚云兄说那话有道理，就是说如果这个起落架放起来的话，冲出跑道以后那些都是很松软土地，那时候呢这个跑道这个飞机呢起落架轮胎进入了那种松软土地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这时候呢容易发生的事情就是起落架断裂啊，啪下来卡住了，断了啊，它的惯性很大，把它卡住，别断了。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别断了，飞机还可以，还有惯性，还可以往前走，但是那个速度就少了很多了，就少了很多了。这件事故呢，这次呢就是没有起落架，所以起落架没放下来，所以这也是一连串的小概率事件都发生了，最后就发生了一个大的空难。我们学航空的安全上面有个概念，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事故发生，一个 accident occurred， 是一个 chain of incidents， 一大堆小事情发生了，哎，这个最后这个事故才发生。那么，作为航空安全、航空制造这个领域的设计的基本理念，就是你要减少那些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减少的更小，啊，所以所有的努力呢。这航空业人士的努力都是放在这方面。
他们说这个机型 G3-G800 的机型它能够服务27年最多，维护的好的话，然后这架飞机已经服务了15年了。
对，
但是呢它就是它那一天一直在飞，就是
两次飞行之间只停了27分钟，就是没有战斑机的维护，然后可能连飞行员都比较疲劳，估计。
对，这有可能非常大的可能性。
嗯。
我今天看到这个凤凰卫视今天晚上报道，就是说这个韩国的现在这个国会议长和这个最大在野党的这个负责人都到机场去慰问这个遇难者家属。其中呢，记者就问这个韩国国会议长说：“你怎么看？是不是人祸？”他明确说是人祸，啊，但是他没展开是怎么讲的，什么人祸他没讲。那么问这个李在明，就是这个在野党最大在野党的这个首领头的人啊，负责人，他不回答，他不说是人祸还是怎么样的，他出于什么政治考虑我们不清楚。啊，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说，就是你们人祸，但人祸就很多原因了，像小儿太阳，你刚才说的这个，他的机组人员这个长时间没有休息时间不够，飞行的这个很疲劳，这可能都是问题之一，都有可能是问题之一。
我觉得韩国比中国还是更加负责一点，中国不是东航的飞机坠毁了，一直没交代，啊，就是这个什么答复都没有。
我们再回到说讲这个飞行到底737-8的飞行安全不安全，我现在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的跟大家跟这个听众朋友分享啊。现在事故已经发生了超过48小时了，没有看到美国联邦航空局或者是这个波音公司发出通知要求所有的737-800飞机停下来检查起落架的问题，那就证明这飞机没有问题。要是有问题，他们如果判断这个飞机可能性是这个事故呢是由于飞机造成的，飞机本身的原因造成，他们很快就会下命令全部停了检查检查。48小时了还没有这个没有这种通知，那么我觉得这个飞机本身的故障造成这次空难事故的概率会大大减小。所以呢，我是觉得呢，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未来几天要是有坐飞机要坐737-800的话，我觉得好像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觉得这个飞机是不安全的啊，我先这么说，这是第一点一个看法啊，我一个建议。第二建议，我也是看到网上讲的，我也很同意这观点，就是说中国现在比方说我们从美国，在美国的华人华侨要想回中国去，你可以坐中国的航空公司飞机啊，不论你是坐东航的还是海航的飞机啊，飞过去可以做这个，也可以选美国的航空公司，比方说Delta 或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过去。网上有一种说法呢，说最好还是选美国的航空公司的飞机。为什么？美国呢现在是跟俄罗斯呢属于这种，就是说这个美国的飞机呢，
对，都不会
飞上，哎，不会到俄罗斯领空上去。
俄罗斯领空，对对对。
对，所以呢，他们现在这个Delta 航空公司的飞到中国的飞机肯定是飞的时间长，它机票也贵，但是呢大概不飞俄罗斯领空遭到俄罗斯这些家伙野蛮的不负责任的这个炮击下来的可能性也小很多啊。中国的这家航空公司飞机不论是东航也好海航也好，他们都飞到俄罗斯上空，从美国飞过去，他们都从走北面的北端的路线嘛，因为从北京那下来，这样的话就比较省油，比较这个飞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他们那个走那个路线必须经过这个俄罗斯领空，所以
但是东部应该他不会为了说起来我打乌克兰的无人机我去往天上打炮这个。
前几天你可能不知道站长，就昨天前天几个 Delta 飞亚洲还有亚洲飞西雅图的航班都取消了，就是理由就是说在打，要冷静一下观察一下。你看小红书上都有，就是飞过来和飞过去都取消了两天的。
他取消，他不能绕道嘛，就是俄罗斯领空不飞不就行了嘛？
他本来也不飞俄罗斯领空，这个德尔塔本来也不飞俄罗斯领空。
对，但是他们取消了，但是他们说如果强行要飞的话，当时肯定要飞更远的距离。
要查一下，如果是走太平洋或者就在夏威夷那边飞过，就觉得就没什么问题。那走白令海峡那就没办法了，肯定要飞俄罗斯领空。
对，但是飞那个太远了，航空公司觉得不划算，就索性取消了。 是那个 Delta 好像说是返那个给顾客的奖励最多是3000的现金券。
嗯，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做中国的航空公司相对来说不太安全，这个说法也不见得。我只是搬着网上这个说法，我也不觉得太有必要啊。其实这个俄罗斯人虽然很野蛮，虽然继承过大韩航空的这个客机啊，这个是几年多少年前的事情，
79年
吧，对吧？
79年
啊，对，但是呢，就是说，对79年的事，但是这个事情呢，毕竟还不是个很大的概率事情吧。这个
他不想活了，他现在能还能打仗，还没有中国在给他撑腰，根本也打不下去。
对，你没看新闻吧？昨天那个扎哈罗夫说我们可以停止，然后普京发了一个消息说我们要停止了，这个新闻也出来了，但是没经过官方认可，但是那边说战争已经损失太大了，我们有兴趣停止，是俄罗斯那边说的。
那想同时他总有条件的呀，对不对？他反正想要特朗普出面，然后呢好像说法是特朗普搞一搞，然后乌克兰呢20年内不能进北约，然后呢在原地你打到哪里就停在哪里，就是已经占的土地嘛就归他了。这乌克兰不会答应的，欧洲也不会答应的，这个东西不是你特朗普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的这个东西。
对，因为昨天好像是第一次乌克兰这边说一天之内就是击毙了，这可不是打伤，击毙了11000个这个俄罗斯士兵，是昨天还是前天是损失最大的。
厉害，哇塞，牛掰。
你看新闻，这个已经出来，就是那个叫什么战时总统叫什么泽连斯基昨天说了。
据说那个朝鲜的兵好像死的差不多了。这个、
对，朝鲜那个兵就开始的时候吹了一下，后来发现也不。
库尔斯克嘛，本来库尔斯克是在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啊，然后这个我觉得泽连斯基他这一步走的是很巧妙的，就抢了一块那个俄罗斯的土地。
这个战争啊，
嗯，
这个什么时候发动一个战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也不清楚，
没那么
容易，什么形式结束了都不太清楚。
特朗普也就吹吹牛罢了，他也不可给，不是一开始说他24小时就能停战嘛？都已经当选之后都多少小时了，根本就遥遥无期呢。
这个停战这种事情不可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个你最多不叫停战，叫停火，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再打了啊。这个时候咱们现在就原地，就是现在说原地，我们先不打了，先达成这个协议。到底那么被占领领土到底是归谁？这个可以说咱们再商量。啊，说都叫停火，这个可能性是相对说容易。
我觉得也做不到这个事情。
啊，那停火的现在停火的前提就是说，停火的前提就是双方都打得精疲力尽了，说咱们现在就能先停火歇会儿。其实你想那个这个朝鲜战争，在1950年夏季以后呢，基本就是打得大家都差不多了，谁也没劲了。啊，到了1953年才停战，最后签正式停战协议。在这个1951年到53年这2年多时间，基本上就是进进攻攻的，都是就现在像这个俄乌战争似的，打的都是很推进啊，什么都没有什么大规模大，也没什么大仗打，反正但是也在打，也死人。但是呢，就是基本谁也打不动了，这个精力大概的这个人力物力都耗在这事儿上，就差不多就完了。但是最终什么时候结束，我谁都不知道。那么我就想想。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在1952年的时候问他们，你说啊，你知道这个朝鲜战争什么能结束吗？谁也不知道，谁也没得讲，谁也不会，谁也说不清楚。再问他们说，那1952年你说朝鲜战争结束会以什么条件结束呢？谁也不知道。但是你要问的时候，人稍微有点知识的人说，这朝鲜战争是不是会结束？那肯定人说肯定会结束，最终会一定会结束的，不可能永远打，不可能永远打下去。这个结论是可以得出来的。就像现在俄乌战争，你要问我，我可以回一个很理智的回答，我说肯定会结束。但是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以什么条件结束我们也不太清楚，都不太好说。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这个节目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美国昌浩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徐总呢也是中国民航四航司的前总，是主任工程师啊。那刚刚呢跟我们非常深度的解读了这个最近发生的韩国济州的给起空难啊。那我们接下去谈另一个话题，就是美国的前任总统杰米卡特就前两天刚刚去世，是昨天吧，刚去世，然后他终年100岁。卡特呢其实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因为在他的任上中美建交了。如果不是他的话，可能这个一个中国代表中国的还是中华民国。所以这个台湾这个就是对岸这个台湾人民对卡特负评很多，然后呢但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的首脑习近平对卡特的去世自己是沉重的哀悼啊。那就是我们很想就是讨论一下卡特的公共是非啊，因为他60岁就退休了，然后是退休之后作为一个前任总统，是美国担任前任总统时间最长的一个前任总统，当了40年，一直当到100岁啊。然后现在有人评价就是他在当这个前任总统的成绩比当总统的成绩还要大一点，因为他是卸任之后还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然后还一直在做公益啊。那他在任的时候可能做的事情没那么好，可能就是不然的话他至少可以当个两任，现在跟拜登一样只当一任啊。不过拜登说他跟他有60年的交情，这个拜登说明拜登跟他也年纪差不多，那就是反正就是快100岁了，对吧？然后当然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就是，他21岁结婚，然后当时他太太跟他结婚的时候只有19岁，然后他们的婚龄是77年，因为他太太去年去世的时候96岁，然后他们就结婚结了77年，这个还是我觉得很长时间，这个我觉得是楷模，美国这个是离婚率这么高的一个社会，能够结婚77年，已经超过金婚，已经不知道用什么婚来形容了，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夸奖。然后请两位评论一下卡特总统就是公共是非。
郭博士，你先来。
因为实际上对我来说，我受影响更多的话，更是从小布什，因为我来的时候还是小布什的时候， 然后在我来之前，其实宣传的最多的应该实际上是这个里根，然后卡特实际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做了一届就被里根给击败了，对吧？
嗯。
然后这个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说，我们记住的实际上并没有觉得就是他要跟那个里根啊，还有跟之后的这些总统比，他的这个魅力方面好像略显不足啊，就是这个能聊会侃，这个好像不太跟别的总统比，好像有点逊色，就是跟之后的里根比，那肯定是不如里根这个天天能狂聊了，对不对？讲个笑话，然后再跟后面的奥巴马啊什么之类的比，好像都是这个差别比较大。只是说，我觉得好像这个美国总统们应该能活得更长一点。你看，像我们国家的这个领导人，一般都换个这个换个那个，嗯、很轻松
换气管，靠换气
管，就很容易100多岁了。但是现在就你不光谈的他去世了，克林顿，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前天吧，克林顿好像也不行了。昨天还是前天上医院，送他上医院去了。克林顿才70几嘛，比特朗普
那个不是他克林顿比跟特朗普同一年的，还有小布什，这三个人都是同一年的。那克林顿比那个特朗普应该是小几个月，还小几个月的。
对，小一点。
嗯。
就是说，但是总体来说，我就觉得还是美国总统们的这个医疗服务措施好像还是不比这个中共的高官赶得那么给力、啊。
那你也要克林顿去换几个腰子嘛？我塞。
那
估计美国哪有这么多腰子给嘎呀？我塞。
嗯。这个吉米·卡特呢，就是说我个人感觉呢，这个是个好好先生。当总统呢，说实在的，建树不大。你昨天我和儿子去滑雪，
至少都没关系。正常话是在他任上实行的，
只有这么一件事情。你那是中国人，那是中国人级的一个建树。你看我儿子今年16岁，哎，昨天他给我提了，他说哎，早上起来看到推那个 Google 给他推说吉米·卡特死了。那我说呢，我儿子还是对美国历史相当有兴趣的人。我问他，我说你认为吉米·卡特，你能说出他的什么比较大的 achievement，或者是比较大的这个 fails， 就什么事做的，他就是要么很成功，要么很失败。他想想，他说好像没什么太多东西。哎，我说我作为中国人，我跟你讲，就是说，哎，他在他当总统的时候，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了关系。这个对我儿子这样，
三个联合公报啊，什么东西都是，
这他根本不知道。
嗯，
所以他们在美国长大的人，就他在美国长大的人，我觉得他可能代表了很多美国人态度，就认为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总统，没什么，就是当了一任。
不过那个美国孩子在高中啊初中学历史，学中国历史就会学文革之类的会有学，但是什么时候跟中国这种就是名气不大的总统有什么政绩肯定不会学的。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不会觉得，因为这个我个人的感觉啊，吉米卡特确实是一个好好先生，好好总统。他下来以后呢，他做的事儿可能比他总统时候做的可能给人的印象更深，但是也没什么特别深的。我看今天这些所谓美国的主流媒体，这些民主党这些人就说啊，我们要好好纪念纪念这个卡特，说他好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他不光是他这个 housing 这个 affordable housing 事情，他早就意识到了，早就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他呢不单是嘴巴说一说，他还自己亲自动手去帮人家钉木头，去钉这个，去干。
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的。
对，他干这个事情。
经常在公益组织里面干活。
对。所以就是他作为总统来说，他对这个国家的建树我觉得不是什么特别特殊的。他作为总统来说，他对这个国家带来什么改革，带来什么变化也不太那些。他作为总统来说，对美国人民，对美国文化带来什么大的很大的这个改变也没有，也不太影响。他的影响力和这个里根比差得很远。他的情况我觉得跟那个老布什一样，基本就是一个很平庸的总统吧，没有对美国社会，对美国的政府，对美国的各行各业留下很深刻的，也没有。我这是我个人的。
反正一些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他的任内，就是还有像伊朗变天啊什么的，啊，像伊朗变天之前那个王朝， 跟杰米卡特关系还不错，但是这个碰到叛乱了，杰米卡特也没帮忙好像，所以呢伊朗现在搞得一团糟，这个他应该有一定的责任，我觉得。当然他那个时期他会不会去撤兵去帮助这个伊朗这个政府呢，就很难说，但是毕竟说起来还是发生在他的任上。
就是说伊朗这个事情发生，伊朗就德黑兰扣住这个美国，在美国大使馆的人被扣走人质，这个事情发生跟美国没啥关系，是伊朗人干的啊。这个作为谁当总统，
他就是他政府都变天了嘛，就原来是一个什么什么王朝嘛。
对
对，然后
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你作为美国总统，你的应对是怎么样？显然他应对都特别好，所以他只当了一任就下去。
对。
那么他当一任就下去，其中我现在看大家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就是他在当那一任总统的时候，美国经济不好，所以老百姓不高兴，美国选民不高兴，就把他选下去了。这可能是一个，恐怕是一个比较有大家有共识的一种说法，就是他当的时候经济通货膨胀率很高，搞得很比较糟糕。里根的时候呢，当总统八年呢，就经济就比卡特时期搞得好很多，这是一个大概大家比较没有争议的一种观点。
当然他对中国友好，就是甚至有中国情结，这个我觉得中国人民肯定会感谢他的。但是对美国来说，或者对整个世界来说，他这么做是不是更好一点还是更差一点，或者怎么样子，就我现在还是很难有定论，因为我就不知道。
我同意你的说法，谢谢台长，同意说法。
嗯。
就是他，对，同意，完全同意。
有可能中美关系接下来就终结在这个特朗普第二任上面了，很有可能。
现在不是在吵，就是共和党内部在吵翻天嘛，就是说，以后要不要给工作签证，就 H1B 啊什么，就是。
我觉得很有可能发生，因为如果随着强行把中国的这个跟美国的贸易交易这个总量往下降，现在已经排名第四了，是吧？第四、第五了，已经低于墨西哥、加拿大什么之类的，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我这次回去就看
看他现在不是，中国来的都把他当成间谍，这个已经这么看了。然后，这个工作签证就是持工作签证都要遣返，就是这个有点过分，你知道，就是现在不是班农跟那个马斯克在论战嘛，就是那对特朗普来说，班农是忠实的走狗，对不对？这个特朗普最喜欢这样的人。那马斯克就是世界首富，但是人家觉得他可能是对的，但是呢这个特朗普究竟是听忠实走狗的还是听对的人，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没办法判断，对吧？这个事情，那我们虽然说我们自己是从这个 H1 或者工作签证走过来的，但是这个事情我们也说了不算，我说我投了一票我没投他，但是他还是选上了，那有什么办法？这个事情，
我觉得工作签证这个可能都不会被怎么考虑，因为毕竟人那么少，你知道吧？他这个连非法移民这个东西都不一定能够解决得了，他主要是最后不给绿卡提高那个政审的那个难度，这个是，而且这一次主要也是不是你投不投的，主要是拉丁裔投他，是对不对？拉丁裔投他就是希望把这个非法移民数量再控制一下，因为现在搞得大家的收入都很低，通货膨胀那么严重。当然告诉大家，
毕竟工作签证是合法移民，对不对？那这我们现在
你可能不知道，你好久没了解过了。我这次去年到什么加州玩啊，遇见别的国家的，他们的那些工作签证啊，各种合法签证啊，的处理速度也慢了很多，就是因为好多他们国家的人也从墨西哥那边逃过来嘛。
嗯。
结果导致现在墨西哥你可能很久没去了。墨西哥那个飞墨西哥的那些机场，对那些什么拿着什么日本签证、什么英国签证到墨西哥来玩的什么中国公民啊什么之类的，直接全部都驱逐的，因为他们就问了，你们有事没事跑到我们这来干嘛？因为好多人是拿了日本签证之后从日本飞墨西哥，结果就被那赶走了。
这个因为有很多走线的人，那个攻略，这个是铁律啊，就是他要到美国来，最可靠的办法，你先去比他小国家混混，然后呢拿到去日本的签证，然后要从日本飞到墨西哥，到了墨西哥呢随便打辆车就打到那个美墨边界，然后找个有洞的地方下车，你就钻过去就好了。这就是个走线攻略，好吧？
然后当时就申请那个绿卡，如果你运气好，基本上就可以过了，你知道吧？对吧？不要傻的说没人打你，不要说老是说你爸爸打你，这个没有用，对吧？
这个特朗普上台呢，对这个中美关系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大的。现在中国呢，其实这两年的外交政策，战狼外交呢，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有很大的变化，不那么战狼。
最近这个人民日报的征文啊，说中美关系什么搞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啊。对。
就是说现在跟日本也关系要缓和，韩国关系
干嘛去了？
对，澳大利亚那个这个什么这个龙虾也可以进口了。日本的水产品没有污染了，也可以进口了。
是不是先把自己三季老光再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他这个中国现在这外交部这些人的外交政策呢，实际上就是对应对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做，基本上每一次都做错。现在呢，就是说。
你知道那个马可·卢比奥，他就是一直要想要追究中国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责任，你知道吗？这是美国什么就损失几万亿美元要中国赔，你知道吗？中国赔光。你现在有更确凿的证据，就是中国，比如说新冠病毒就是什么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啊，或者怎么样，就以前。有多少的证据啊，他现在都拿出来了，反正以前罗比奥做反对党嘛，这个拜登不也不听，现在他还当国务卿了嘛，这个他还执行了这个事情。
所以就目前为止呢，就是说你看现在就没有什么反应，你看川普从当选以后呢，他对其他国家说了很多事情，巴拿马运河的事情他也说。格陵兰的事情，说加拿大的事情，墨西哥的事情。
这个格陵兰跟加拿大，我觉得也是扯淡。你不就本来人家都说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强国没有侵占过一寸土地，你现在离那么远，格陵兰都要去侵占，还想把加拿大给侵占下来，那跟俄罗斯有什么差别？我靠，
那不一样。你这个他就是说，而且说我们要把格陵兰买下来，那你的当地人同意不同意买，那没办法，是吧？他们有时候去那。那俄罗斯人，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我愣打你啊！那不一样，那是本质性质的根本性不一样。
那个
加拿大，
你作为后任总统不能够说这样的话，就是不太合适，你知道吗？这个有
他当总统也好，
肯定是肯定有争议的。
他当总统也好，他不当总统，他这个说话有争议性，这
你就是不能垂涎人家的国土，对不对？你作为总统真是太不合适了，你真的。我就比如说我们哥们吃饭随便聊聊还可以，你作为总统你这个影响太大了，这么说。
他的说法跟他的一贯的口号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这是一致的。
美国优先吗？
他不考虑你格陵兰，你买格陵兰，如果你觉得你们愿意加入美国很好，我们同意啊，我们愿意。同样的波多黎各你要加入，我们不同意。他格陵兰你要来，我们看这他的观点。
好，那我们时间已经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徐晓光先生还有郭玉琼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祝各位新年快乐，我们明年再见。